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次节目王修女要我们介绍的是使徒生活，这整个大题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要为听友们来说明未来修会的使徒工作。那么是不是就请王修女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好的，我们在过去的那个三个单元中间呢，我们介绍了使徒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那使徒是一个被派遣的人去宣传宣扬福音，那我们也需要培养自己有这样一个根本的态度。那现在呢，我们就要从那个教会的法典、教会的文献还有历史中间来看一看修会的使徒工作，很具体的使徒工作还有它未来的一些走向。那首先从法典中来看的话，教会法典的673条有这么句话，他说对所有的会士来说，最基本的使徒工作就是他们的献身见证。我们回到原点，献身是我们最基本的使徒工作。也就是说，当我们与这些人为了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舍弃一切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告诉人们说有天主的存在，有永生的存在。那另外，教宗在1996年这个最新的奉献生活的通谕中间呢，在72节他讲这个标题，他说献身是为了福传。那献身的本来的字的意思是被祝圣，被祝圣这些人目标就是为了福传，也就是为了使徒工作。在法典的第577条里面也提到说，献身生活的人按照各会的宗旨和精神追随基督，或者重祈祷，或者重宣讲，或者重服务、教育、帮助穷人等等。那这一条里面告诉我们说，每个修会有他自己的宗旨和精神，所以他的使徒工作也会有采取不同的方式。在教会历史中间，修会的使徒工作呢也有一些演变的过程。我们在最初谈献身生活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点，我现在温习一下。比如说我们说在初期教会中间，那个时候献身的人是以寻道流血的一个方式为信仰做见证。到第四五世纪的时候，献身的人呢，他用弃俗隐修的方式度末观的生活，同时呢也为当时的欧洲社会保存了他们的文化。到了12、13世纪的时候，有圣方济、圣道明两个大圣人的出现，他们用神庭生活，用到处去宣讲，走出修院为福音作证。到16世纪时候，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圣伊纳爵，他以神修的辅导与教育，并且呢派他的会士往最远方去传教为教会服务。那对很有名就是我们的圣方济各沙勿略来到我们的中国来传教。在18、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初年，为了应付当时整个世界上一个很大的需要，很多的修会呢都来办一些慈善事业，比如医疗啦，办理学校教育，甚至往传教区到最偏远的地方去传教。这是一个传教的一个鼎盛的时期。那修会们呢为教会为世界实在做了很多的贡献。那这个历史，这段历史呢很简单的一个叙说呢表达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献身生活或修会的使徒工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常随着时代的需要和挑战做制度性的调整，它主要是为了回答当时代的需要。所以在过去的一个几乎20世纪中间，我们看到有真的一个相当明显的一个转变。所以根本上修会整体或是会是一个个人，他追求的不是事业上的成就， 也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福音的传播。而且呢，学习耶稣基督是要去照顾社会上最贫穷最弱小的人，告诉他们说天国来临了，也告诉整个社会说天国来临了，大家要改变，要悔改。所以在这样一个认识，有这样一个认识以后呢，我们现在看那个教宗在这个奉献生活文献中间对使徒工作所做的三点指示。这个奉献生活的这个文献现在正在翻成中文的过程中间，而且应该我们希望它很快会出版，那对我们这个度修会生活现实生活的人会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不过我现在把它里面有些关于那个我们使徒工作方面的一些重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教宗对我们这个修会会士在选择使徒工作的这一点上呢，他给了三个原则性的指示。那第一点，他是说我们优先选择穷人。我们首先在福音中看到说，耶稣他主动的接近麻风病人、瞎子、哑巴、罪妇、寡妇、税吏、罪人等等。那这些人可能在当时代认为是不洁的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上的边缘人，可耶稣主动的接近他们，他打破了法律上的一切的禁忌，为了维护这些人的根本的人性的尊严，也真的照顾他们。我们记得他当麻风病人要求他治愈的时候，他伸手触摸麻风病人。所以跟随耶稣的这一个方表，我们教会呢也觉得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要照顾你真正最贫苦的人。那在最近100年来，我们的教宗都不断的在倡导社会正义，那呼吁呢，我们要去照顾这个社会上的穷人，我们现在社会上的穷人。那这些照顾穷人，当然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教会的领导曾经做些研读，说到底这个表教会说的穷人是谁呢？事实上好像很多人都是穷人，有些很富有的人，但他精神上很空虚，他们是否也是穷人呢？那现在教会说得很清楚，说不是他所指的穷人，这就是那些在物质上最贫困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穷人，我们要去照顾他们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教会在鼓励说修会会士应该拿这一个做他们选择使徒工作的第一个原则。那另外教宗的第二个指示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和现实生活都应该努力朝着本地化的方向去走。也就是说，教会现在终于认清楚说，教会属于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籍的，他不能够再只是披着西方的外衣、西方文化的外衣来传教。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有很深的一个体验，在中国的这个传教史上，我们看到过去有不少的传教士把全部西方一套这个信仰的方式来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去模仿，那也造成了不少的错误。可是教会有圣灵的领导，那教会呢也有谦虚，会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那现在教会已经真的很明白的接受说，天主圣神也在其他的宗教、其他文化中间，他的恩宠也在那里工作，所以我们会和其他宗教的所交谈，而且呢我们要找到天主圣神在别的文化中间他的所做的一切。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以前教会曾经明文来禁止中国人敬拜祖先，甚至于那么很真的毫无人情的要求，你在灵洗之前必须要把祖先的牌位砸碎。 才可以接受灵洗啊，这种很不合理的一些规定，那现在教会都已经撤销掉了。那现在教会知道说中国人敬拜祖先的这个意义，和教会中间敬礼圣人是一样的。我们教会中间敬礼圣人，那我们敬拜我们的祖先是完全同样的意义，是不同的方式而已。所以在这个上面，如果我们了解的话，这是一个本位化的一个本地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另外我们在我们中国传统中间，我们到清明节我们要扫墓，我们到七月我们还要那个有什么所谓的那个超度孤魂野鬼，那这些和教会里面12月2号追思已亡是完全一样的意义。所以像这些的话，如果我们只有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本身才可以发现它的一个相似的地方，然后能够把我们传统的优点把它表达出来，和我们的信仰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是地方教会的重要的任务，那教宗也特别告诉读现实生活的人，这个也是你们的任务。那这也让我们想到说，我们现实生活本身的这种一种模式呢，也是跟着西方的一个文化背景来的。那我们如何把它变成我们中国化，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只有变成本地化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对我们本国人宣扬福音。那教宗给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新福传，新福传的使命。这提到一个名字新福传，这新福传第一次是教宗保禄六世在他的那个向全世界宣扬福音的文献中间所提到的。那新福传是指的什么呢？它就是说你要认识现时代的挑战，现时代的需要，有勇气的去回答它。所以在这个文献中他提到几点，比如说现代在教育上的需要。现在虽然教育学校的教育非常的发达，可是在这学校教育发达中间，有时候会失掉重点，人性反而会被抹杀掉了。所以这个教育，如果天主教对这个教育的一个真正的认识，如何在现代教会中去发挥。那教会提到说大众传播的重要，大众传播这些媒体的重要，我们如何利用它来传教。那如何把我们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能够福音化，这新福传的一个重点。那此外谈到宗教交谈和其他宗教交谈，彼此分享彼此合作，又是一个新福传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教宗也特别提到说，现在虽然物质生活非常的进步，可是在人们的心灵中间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一个空虚，它需要满足，这是普遍的现象。那我们教会要注意到，在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福传工作时我们要注意到。所以这是教会对我们奉献生活在选择我们的使徒工作时候的有三一个原则啊。那刚才我说第一个就是说要看我们优先选择穷人，那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把这个福音把教会呢生活本地化，第三点呢是新福传的一个使命。
是，那么这三个新的这个方向啊，真的是跟我们目前的教会的需要也好，或者是现代人生活的需要也好，做了非常密切的一个结合。
那我现在可能再一点时间把谈谈我对中国大陆上修会所扮演的什么角色，我们稍微做一点那个小小的一些建议啊。中国大陆的一个现况啊，可以说经过40年的这个封闭无神主义的这样一个影响之后呢，普遍上大陆人都觉得说在伦理道德观念上面是一个真空时候，精神生活感到非常的空虚，这是一般大陆我们接触大陆的人是一种感觉，大家很担心说伦理道德都没有了，丧失了怎么办。那第二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陆上这些年十几年来一种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呢，虽然整个的好像大家在经济不断的改善，可是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穷人，比如乡村中间乡村里面的人 很多到乡村人到城市来工作，他们是变成失业的工人，还有很多这种乞丐流浪汉，还有一些就是说在没有入学的儿童相当的多。另外在一胎化的影响之下，很多弃婴的出现，孤儿弃婴。那还有呢，在这个都市非常繁华的一个经济这个状况下，我们发现一些对这种那个贩卖人口，有些妇女受到一些人格的侮辱的现象很多啊，这都是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穷人，那教会对他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到时候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教育水平的普遍低落。也许过去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这个教育水平的一个低落真的是很重要一个是需要注意的事情。那此外还有一点是关于我们教会本身的，就是教会内部的分裂，我们什么官方教会、非官方教会、地上地下教会的分别，这种分裂呢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这是一些我们认为说大陆上普遍的现象，在面对这个现象的时候，修会现实生活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话，第一点就是优先选择穷人，这教会教宗的一个指导。在我们选择使徒工作的时候，我们优先选择照顾最穷困最弱小的人。那另外我觉得这个修会生活现实生活呢也负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促进教会的合一，大家团结起来为了复传的工作。我们天主教会的人口在大陆上，面对大陆上的11亿人口，实在是非常小的数目。那现在面对大陆上一个在道德伦理观念一个真空的时候，精神生活空虚的时候，正是我们传播福音最好的一个时机。那我们教会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合作的话，不要分裂，不要搞分裂的话，可能会发挥很大的效果。那这现实生活的人因本来就是一个应该不分党派的啊，没有自己的自我，这样应该可以对方面所帮助。那另外第三点，当然说信仰生活的一个本地化，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现实生活、信仰生活真的按照中国人的文化的背景能够方式生活出来，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播福音，也是我们过现实生活人需要非常努力的一个方向。
是，我想这三个方向可能真的是未来这个世界各教会哦都要去仔细的去思考或者是反省，然后找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的。那么对于这个本地化来说的话，可能一种尊重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哦，尊重原来的这种文化传统，然后融合福音的精神。
对了，这是大工程。
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哦。那么对也许还有一些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我们把它看成说是21世纪在开始的工作好了，那么剩下几年的时间恐怕还要修会，各个修会也好，还有神职人员都要花相当的多的心思来考虑的。
对了，大家一起努力。
是啊，那我们就非常谢谢这个王修女啊，在最后这个单元中呢告诉我们未来这个福传的一个新的方向。我想不只是对这个修会啊这个大的团体来讲，对我们个人来说也可以做一个好好的思考。那么谢谢王修女您的介绍，也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